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咱俩现在是同学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20多年里，我儿子经历了很多，从被歧视、逃学，到独自在外面打拼。但我儿子是幸运的，他没有迷失在乱象丛生、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而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又重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登上了回家的法船。第一部分，求学路。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警察几次绑架迫害。2002年，我就被绑架了2次。当时儿子还在上小学，一群警察在家中到处翻找大法资料时，儿子被吓得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孩子惊恐的眼神到现在我都没有忘掉。在我被迫流离失所的那段时间里，警察找不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吆喝恐吓我儿子，想炸出我在什么地方。邻居家的小孩打他骂他，还唆使其他孩子欺负他，甚至有一次他们把我儿子埋在准备装潢用的沙子堆里。当大人知道跑去时，我儿子就剩下一个小脑袋瓜露在外面。儿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的。上初中后，儿子所在班的学习氛围很差，他也学不进去了。当我结束流离失所回家后，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找一对一的家教给儿子辅导功课，但不管用，他根本不听了。儿子常跟一些不学习的孩子一起逃课，上网吧玩游戏，在校外欺负弱小的同学收保护费。那时我还没学会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这个问题，不懂怎么用大法的法理与孩子沟通，而是使用体罚教育、棍棒教育，结果适得其反，孩子对我怒目而视，抵触强烈。眼看儿子未来的走向与大法渐行渐远，我不知该咋办了，只好与姐姐同修商量，请她帮帮我，帮我带带孩子。孩子在外室姐姐家那里的学校上了1年学，姐姐法理清晰，她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教育孩子，不是指责批评，而是引导鼓励，让孩子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理解别人的付出，遇事多为他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做事。从前学过大法的儿子的善良本性逐渐被唤醒了。孩子回来后变化非常大，对老师能彬彬有礼了，和同学关系也融洽了，知道用心学习了。可是他的功课基础太差了，虽然成绩排榜名次提高了100多名，但班主任老师说他还是考不上高中。我没有气馁，随着学法修心的深入，法中修出的善消去了我焦躁的心情。我想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有师父在看护着，过程中我们要努力，不应该执着结果。我只做好我该做的，对孩子不打不吼，跟他讲法理，慈悲善待他， 孩子自己也没有放弃努力。奇迹出现了，考高中时儿子的学校升级要扩招，降录取分数线，正好就降到我儿子的中考成绩分数线上。学校老师都惊呼，你家烧了多高的香啊。等到高考时，奇迹再一次出现，我儿子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外省一个学校二表专业扩招进去了。勉强能上三表大学的孩子，在填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帮忙让我儿子填报了一个没人敢报的偏远学校，而该校此次扩招，我们省就要一个男生。孩子爷爷兴奋地在家庭宴上高呼，这是他妈妈修大法的结果，法轮大法好。从此在外人面前一提起孙子，爷爷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是孩子妈妈的功劳，是他修大法了，要不然我孙子不知道会啥样呢。第二部分，求职路。虽然儿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再跟我一起学法，但他小时候听法的记忆还是有的，再加上我平时注重用大法的法理引导他，渐渐的在为人处事中，儿子的优良品行就显露出来了。在吃亏时，在付出大于回报时，在被当成傻子使唤时，他都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这一切。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有时被警察骚扰迫害，所以没有稳定的职业，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丈夫又身体不好，因此家中经济拮据。儿子上大学后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再加上所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所以在校期间就开始自我职业技能训练。他帮助学长打理店铺大半年，学长当初许诺的现金报酬却用不等价的一堆货品抵消了。儿子需要的是现钱，心中虽有不情愿，但他没有表露出来。我看到儿子心中的不悦，就劝他，现在的人喜欢占便宜，或许是以前咱们欠他的，这下还了是好事。儿子郁闷的心结打开了。每次与他通电话交流时，我都以诚相待，渐渐儿子与我成了心灵上的好朋友，遇事都与我分享。他也开始思考，按常人的理做人做事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拧劲纠结，按照大法的法理为人处事，心情舒朗，路越走越宽。学校与某沿海大城市的一个超五星级豪华酒店合作，派学生去实习，别的学生都抢着干些俏活，比如去机场接明星，接各国来酒店下榻的各种高层人物等，他们都会给许多小费，来钱快。而我儿子就想学点技术，不吃这碗青春饭。他当过迎宾员，端过盘子，替校方培训学弟，女实习生上岗要求形象，要化妆，廉价的化妆品很伤害皮肤，所以都不愿意值夜班，他们就总找我儿子替班，他就像一个小打杂的，哪需要到哪去，很辛苦。现在养尊处优的这些孩子，没有几个能挺过这种劳动强度的。我儿子咬牙坚持着，酒店老板看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很喜欢他，认为他有发展前途，实习结束后很想把我儿子留下来。这期间儿子结识了一个家中长辈地位非常显赫的同龄人，他长期住在此酒店，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他看到我儿子踏实本分，没有贪占心，还有点张罗事的能力，就想让我儿子去他家帮他管理买卖。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不能给这些人打工，他们的钱来路不明，那是在洗钱，他们的钱多数是靠压榨老百姓得来的，妈妈吃了这么多的苦培养你，不想让你与他们同流合污，咱们是按真善忍去做真正的好人，那些当官的有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儿子很听话，我又告诉他不要拿自己的福分去换钱，人的德行没了，福分也就没了。 结果真的应验了。那个孩子的爷爷父亲现在都被抓进去了，说是贪污腐败。儿子毕业后的第一份求职选择的是欧洲一家全球大品牌在华总代理机构。招聘方看到我儿子的工作履历很满意，面试时出的考试题不可思议的竟都是儿子小时候他爸爸给他讲过的各国风情和名人的出生地及喜好。20道题儿子几乎全答对了。考试官问应聘者对薪酬的要求，那些名校毕业的求职者都侃侃而谈，提出具体的数目。轮到我儿子回答时，他说，我没有具体要求，你可以看我给公司创造的效益，但无论给我多少钱，我干的工作都会令你们满意。就这样，我儿子在名校如云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报酬不但不比那些人少，反而比自己预期的还多出不少。由于在校时的历练，孩子工作起来上手很快，勤奋加用心，在卖场很快就独当一面了。有一天，儿子正在上班，一位会说中文的外国女士溜溜达达地在卖场转悠，不断地问东问西，也不像是要买货的样子。我儿子像平时对待所有顾客一样，耐心细致地给她介绍着商品。这位女士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只要我儿子知道的就微笑着回答，不知道的就善意的解释，最后他买下了那个货品。突然女士绷着脸对我儿子说，你别在这儿干了，人家把你开除了。我儿子很惊讶，不知自己错在哪里。这位女士看到我儿子表现得很坦然，没有激愤的情绪，又问，商场把你开除了，你没想法吗？你不恨他们吗？我儿子内心虽有波动，但仍带着微笑说，我不记恨，公司这样做有他的道理，肯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这时这位女士的面部表情舒缓下来，拍着我儿子的肩膀说，小伙子，我是总部派下来暗访的，全球走了好几个国家，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我让我买产品，你是第一个。接着又说，刚才的那些都是考验你的，你的表现我很满意，你的素养、应变能力、情商等各方面都很优秀，我决定把你带到总公司好好培养、提拔你。外企人性化管理，不惜花重金培训优秀员工，好多人经过培训后，各方面业务能力都大幅提升，有人经不住高薪诱惑，跳槽其他单位谋求高职，公司也不拦着。经过一年多的严格拓展训练，就要上岗了。儿子跟我说，妈妈，好多一起培训的人，看别的公司给的薪水高就跳槽走了，我也想走。我说，孩子，这样不好，公司培养你，你还没给公司创造价值呢，怎么能见利忘义呢？咱们是修炼人家的孩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挣一切不挣的。他被安排在公司的一个关键岗位，每天勤恳踏实的工作，对待上级不阿谀奉承，对待下级不歧视，没有分别心。儿子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单位搞活动编排的节目获奖，他把奖励给他个人的奖金拿出来与队友分享，工作中只拿规定的酬劳，合法但不合理的钱他从不拿。因为他的岗位和职位正好处于这样的位置，若换一个有利益心的人在这里，会利用外企管理上的漏洞挣很多钱，干上一年就能在该市买楼。由于我儿子突出的表现，公司总部派人写了一篇专题，详细地报道了他的入职、成长、精进的工作经历，发表在一本刊物上。儿子用3年的时间在这家外企做到了部门经理级，管理偌大卖场的2个楼层。第三部分，咱俩现在是同学了。1998年我修炼大法后，我在家读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时，我儿子才几岁，他也都跟着听。1999年720以后， 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条幅，孩子没人看，就带着他一起去。路走多了，孩子困了，我就把他放到马路边的栏杆下，他倚靠着，似睡非睡，眯着眼睛。我挂完条幅回来，背起孩子回家。儿子每次都不吵不闹，好像知道妈妈在做最神圣的事。丈夫及婆家人对我修炼大法及做正实法的事不理解，儿子一直都是站在我这边支持我。按照他的学习成绩能够考上大学，出乎全家人的预料。儿子也知道如果没有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他不会走得这么顺利。他遇事知道修心，有时心性比我好。我们俩人交流时，他都是咱家人咱家人的称呼大法弟子，我很欣慰。但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儿子总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能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儿子工作的第三年，在外企营销岗位遇到了瓶颈，很难再发展了。经人引荐，他到了最喜欢又最想去但根本进不去的另一个外企大品牌公司。儿子进不去是因为就读的学校没有知名度，人家不屑一顾。而这次是因为这个设计岗位的前任人员离职，正好空缺，在这里做设计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儿子对设计一窍不通，那就学吧。可是那哪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呀？首先英语这一关就不行。上司为了照顾我儿子，本该用英语开的早会只能用汉语。我儿子不好意思，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每天捧着英语书背呀记呀。有一天晚上睡觉，我儿子梦到一位老师在黑板前教他英语，意识中知道这位老师就是大法师父。醒后梦境非常清晰。那天上班开早会，大家围在椭圆形会议桌前，上司友好地示意我儿子用英语来讲话，大家都注视着他。我儿子站起来，通顺流利地表达了要说的内容，周围的人都吃惊地瞅着他，满脑子问号，咋这么快？晚上儿子兴奋地跟我分享这件事，说，妈妈，是大法师父帮了我。孩子降级来到该公司是想从事设计，但现在每天做些协调打打零工的事，只是皮毛，学不到精髓，这不是他的本愿。虽然他有些不舍，但为了走上设计技术这一行，第四年儿子又到了一家亚洲公司。我儿子所在团队的产品处于整个产品链大门口部位，很关键。公司派人专门手把手教他，他也一直努力学习，延迟下班，回到住处工作到半夜都成了家常便饭。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团队每个成员都得拿出一套设计方案。儿子属于半路出家，底子薄，但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关键时候知道求师父。这次他有了两套设计方案的构思，其中一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都说太好了，纷纷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当同事们知道我儿子的学校后，挠着脑袋说，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啊，你怎么拿出这么好的设计的？从哪儿来的灵感？孩子智慧地告诉他们，从宇宙上来的。这个产品上市后，用户评价高，卖得很好，公司根据规定给了我儿子很高的提成。三年中共病毒疫情的无理智封城，我儿子所在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外商纷纷撤走。看明白了中共恶党愚弄百姓、治国无能的有识之士纷纷出国。我儿子看到那些太孙党们挥金如土，拿着不知道是什么卡的黑卡出入宾馆、机场等处，接卡者如接待大人物一般恭恭敬敬。再看做好人的母亲受到无理的迫害，就有了出国的想法。白纸运动在各地兴起，中共邪党吓坏了，封城维持不下去了，但维稳却从来不手软。我儿子在地铁上亲眼所见，一群便衣冲上来，命令车上所有的人，不准动，都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手机页面，随后叫年轻一点像学生的人站一排，挨个查，看谁手机有翻墙软件，不容分说立即逮走。外国同事出国在机场过安检时，看到安检人员问出境者，出国干什么？如果你稍一犹豫，立刻就把护照捡毁。有质疑时，安检人员毫无顾忌地说，你找上边，是上边让这样干。看到千疮百孔的国内状况，孩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可出国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他考了几次雅思，都是差几分没过。这时，儿子平时做人的态度和工作成绩给他带来了回报。在前两家公司辞职时，老总上级都极力挽留。当这两家公司的老总知道他要出国学习深造时，都写了推荐信，并做了担保。儿子在最后这家公司没干满一年，老总也给他开了满年奖，并邀请他毕业后再回公司工作。这样孩子就不用再考雅思了，直接被欧洲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录取。现在办签证手续很难，有些专业根本就不给签，办理时一页一页的审，有一项不合格就退回去。我对儿子说，你要是为了赚钱可能不会那么顺，如果是为了早日走回大法中，该你出去就会如愿。那天儿子去办签证时，签证官看孩子的专业正是热门，很高兴地与他聊了好久，也没怎么看带的资料，很顺利地办下来了，全家人都很开心。但我知道他的路才刚刚开始。这么多年我总是督促他，看书吧儿子，但他始终没有拿起大法书看。他一直按真善忍在做人，慈悲的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昔日的小弟子。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我认真查找自己有没有私心，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才这么上心，一遍一遍的督促，还是站在法上为生命负责。一想到此，泪水就不自觉地流淌，我好像看到自己下来时签过这样的约定，一定把他叫醒，同回天庭。有一个同修曾告诉我，帮助孩子发正念，清除阻碍昔日小同修走回大法中的一切邪恶，清除他层层下走时与旧势力签的约。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都是奔赴大法来的。刚到国外时间不长，儿子同我视频，悄悄地告诉我，咱俩现在是同学了。他说的同学意思就是同修。他好高兴啊，我从没有看到儿子这么开心的笑。原来神韵艺术团来到他所在城市演出是第一次来，当我儿子知道神韵在此演出时，他知道改变他生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天他来到剧场，看到来看演出的人，男士穿着西装，女士穿着礼服，整个剧场氛围高雅又神圣，令人震撼，可见人们对神韵艺术团演出期待的程度。第一场演出看完后，儿子在剧场门厅来回徘徊，舍不得离开，接着又看了第二场。他心想，这一场是为我妈妈看的，因为她不能来现场，我替她看，我替国内的同修们看。现场有同修工作人员看到他在那徘徊时，招呼他去拿宣传单。我儿子说，我家有修炼的人。就这样，师父给调队的昔日小同修在异国他乡再次接上了法缘。我行笔至此，已是泪流满面，感恩师尊不放弃每一个有缘人。
请听文章，题目是《黑社会大哥弃恶从善，18年牢狱，14年修大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曾经是现在人说的黑社会大哥。
打架斗殴，欺行霸市，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所以结了很多怨。后来我被人诬陷，被关押进看守所，之后被判刑18年。在上诉期间，我在看守所里经常打骂别的犯人，不服管教，警察拿我没办法，我在看守所里也当上了大哥。第一部分，在看守所学了5套功法。1999年7月20号，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通过各种媒体到处散布谎言。看守所也不例外，搞中共邪党那一套，人人过关，人人表态，发言，揭批法轮功。奇怪的是，每次轮到我发言时，提前想好的话就是说不出口。我感觉头昏脑胀，胸闷气短。得法后我才明白，师父那时就开始管我了。后来一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我就主动和他搭话，问他一些关于法轮功的情况。他只是笑说，你练不了这个。我说，我为啥练不了？他还是笑。这个大法弟子50多岁了，我想当时他看到我脚上有铁镣，脸上留着大胡子，太凶了吧，把他吓着了。没过几天，又被非法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上面有字，写着红银，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师父的诗，用来学习的。他就因为这个被非法关进来的。我问，你犯什么法啦？他说是政府弄错了。后来我看见他天天擦地板，就问管号的人，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我骂了一句，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管号的人一听就害怕了，赶忙说那就换人。2000年3月21号又被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他把法轮大法传给了我。当时他进来时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只是笑。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这是一种看守所里的潜规则，刚进来的犯人谁也不例外。那时候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当我看到犯人们要对他下手时，就对他们说谁也不许教他。他们见我说话了，谁也不敢动手了。然后我就和这个大法弟子交谈，他给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了大法真相，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就开始学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感觉很好，和他说的差不多。第二部分，没书还是不行。后来这个教我功法的大法弟子说没书还是不行，就他这一念，没过几天他就出去了。他出去后的第二天，值班警察来告诉我，某某来看你，我给他打发走了。我想一定是送我书来了，心里很遗憾，因为我这一念，奇迹发生了。几天后我在接见室接见家人时，进来一个人，当时我就想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结果他就盯着我，我也看着他。他过来说，大哥，你认识某某吗？我赶紧说，是大海让你来的吧？他说是。我说拿出来吧。他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就这样我得到了大法宝书，但是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1个多月。后来才知道，看第一遍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下，不然很难再拿起来。后来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我跟他交谈时拿出转法轮给他看，他当时就惊呆了，你怎么带进来的？我说你看吧。可是他看起来就不撒手了，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就对他说，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也该让我看看了吧。他就把书还给了我，并说你看吧，你不看的时候我才看。 当我再一次拿起转法轮时，真的就放不下了。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师父宏大的慈悲打到了我的心底，使我这个浪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师尊，您为了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苦心安排，为弟子承受了太多太多。第三部分，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得法后，我每天拿着书看，监管我们监视的警察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他不屑地说，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我没理他，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然后感觉肚子空空的，非常舒服。回来后，我和同修说了这一情况，他说，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是真的，师父讲法中讲的给弟子净化身体，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激动兴奋之余，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要真正修炼，一修到底。从那以后，我就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要查监，看我在地上坐着，旁边有辣椒，就问我，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我说干活呗。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会干活？我也没起来，继续摘着辣椒，他们转一圈就走了。修炼就有心性关要过，一次我在一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你站在那儿干啥呢？还不过来干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冲他笑了笑，没吱声。这要在以前，我早就骂他打他了。敢骂我？这还了得？别人一看是我，赶紧把他拉走了。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时，他吓坏了。第四部分，十八载和狱中同修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因为我的特殊身份，在看守所里我有相对的自由，我能够拿到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就把大法资料给里面的同修传开。我们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保护同修。当我把师父的讲法传到女号时，一名女同修对我说，十八载，因为我被判刑十八年，同修都叫我十八载。还有师父的讲法吗？他那颗纯净的心，使我感受到同修间的美好和信赖。我就又送过去两本师父的讲法，他们非常高兴。当时，不少监视里非法关押着大法弟子，我就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准许他们练功，学法。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同修，我自己也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练功，这为我以后反迫害、主事正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邪恶开始迫害我，把我转到了外县看守所，到那以后，我还是照常学法、练功，有一个恶警给我用了一种土铐，而且是背铐，铐了我24小时。那种土铐国家规定不准用，土铐铐上后能杀到肉里去，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非常残忍。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痛苦了，我就背法，背真修，背师父的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一遍接一遍的背，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关。我开始绝食反迫害，九天没吃东西。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时，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到了医院，我听见大夫对警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 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别往我们这儿送。他们给我灌食，我反抗，不让他们灌，反复几次都没灌进去。他们就用了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灌进去一点，结果我全吐出来了。警察没办法了，说什么黑社会，原来是练法轮功的，赶快弄走吧，免得影响我们这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原看守所。回到原看守所以后，来了一个恶警，据说是个科长，他把一个自以为是在社会上跑的人靠在了死人床上，没用一天就把这个人给制服了。这一下倒把这个恶警提醒了，他就找到我说，你别再练了，不然我把你也靠上死人床去。我因为当时学法不深，也是气盛，就对他说，你靠吧，但是你别后悔。我用人的想法答应了他，让邪恶钻了空子。这个恶警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把我靠在了死人床上。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各戴一副手铐，脚上戴上铁镣，呈大字状靠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大小便，非常难受。我绝食第五天时，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被我拒绝了。到了第六天，他们就开始强行给我灌食，来了五六个大汉，把我架到椅子上，往我鼻孔里插管，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就都走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开始给我插管，说让我配合，我说配合你们，那我绝食干什么？这时我耳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发正念。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开始发正念，看见眼前像针尖大小的东西纷纷往下掉，有的还发出叽叽的声音。然后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我不弄了，说着提着药箱慌里慌张的就跑了。那几个大汉见状也跑了。到后来那个恶性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我说除非他亲自把我放下来允许我学法练功，否则我不会吃饭的。最后那个科长妥协了，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从那以后，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学法练功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我就利用所有的机会给遇到的人、接触到的人，包括警察讲真相，救人正实法。后来我被转到监狱，我照样学法练功讲真相。一次我被关进小号，我就坐在地上发正念，一个恶警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就拿着电棍来电我。我当时没有怕心，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所有对我的迫害反击到迫害者身上。他的电棍刚伸过来，就听到他啊的一声，扭身就跑出去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第五部分，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随身总是带着大法书和电子书，有时带好几本，遇到同修就送给他们。但是监狱里面比外面邪恶很多，每天出工收工都要检查，采取排队抽查的方式，每到抽查时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不让他们抽到我，以免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说来真是神奇，十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搜索过大法资料，有时抽到我就会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反正总是有惊无险。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有一次监狱恶警迫害大法弟子，一位同修在狱中练功，他们居然把他的一条腿打坏后锯掉了。这件事让狱中的同修们非常悲愤，纷纷写举报信控告他们的恶行，但只有我的举报信送出去了，我还把这件事通过外面的同修传递出去，上了明慧网。恶警们气急败坏，把我铐在一棵树上， 扬言给我点教训。那棵树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白天我被靠在树上，夜间我被靠在铁栏杆上，不能蹲，不能躺，我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说来神奇，我被靠在爬满蚂蚁的树上时，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十几年来，师尊对我的保护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因为篇幅有限，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以后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第六部分，弃恶从善，面相变好，亲朋信服。我在监狱里度过了16个年头，得法修炼14年。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我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千余人。2014年我出狱后，家人和朋友们受中共邪党的迷惑，听信谎言，劝我不要再练了，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整个人脱胎换骨，弃恶从善。他们也看到了我身上的变化，比原来的我英俊了，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皮肤细腻，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脾气也好了。法轮大法的威德震撼了他们，有的人做了三退，有的人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我虽然在狱中度过了16年，回来后很多的故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我和同修们更是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助师正法。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净莲天香说用钱中的修炼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9日。明慧网发表文章《扁康丸事件的教训》，提到了扁康丸的问题，还提到了净莲天香等问题。本地也有同修买卖高价香的现象，据说香也是同修做的，但好像不是净莲天香这个牌子的。当扁康丸事件的教训一文发表后，我曾与本地组织买卖高价香的同修交流过，此做法与净莲天香是一个性质的，请同修立即停止参与这件事情，但当事同修不接受。就这件不在法上的事情，借明慧网交流一下。在此文中不但要交流买香的问题，还要更扩大一步交流在钱上要走正的问题，因为在钱上走不正带来的问题太大了，甚至一些教训非常惨重。首先公路师父两处讲法，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弟子有学员利用大法项目联系上全球很多弟子，并开始做自己的生意，这样是不是干扰大法弟子？师父，是，利用大法资源再赚自己的钱的，你跟那个迫害没有任何区别，将来你就知道了。这种干扰是破坏大法弟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用在正法救人上的，将来这件事情可不是简单的。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弟子在哈尔滨市几年前发生过集资、演讲乱法等事件，而且此后一直长期存在，很多参与的学员直到现在仍不醒悟， 还没有挽回损失，但有的表现得好像还很精进，实际在逃避掩盖，我们应怎么办？师父，有些人在大法中混世，有些人在大法中钻空子，有的呢是修炼上不精进造成的，有的是别有用心，在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我在说这个问题时，有人想了，我思想上并没有这样想啊，我是大法弟子，我怎么能有意支持他呢？人的表现和事情的结果才是真实生命表现，神是这么看的，不是生命嘴说的是什么，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高层生命是这么看问题啊。有的人就是先天给他定下来就那么干，他嘴里在说好，他干的结果是反的，很多人先天定下就是这么表现的。我过去讲过，我说大法红传的时候，所有的生命都会为大法来，但是呢，不一定都是来得法的，很多是来起副作用的。静下心来，对照上述引用的师父第一段讲法，不难看出在大法弟子中卖东西赚钱者被迫害的原因。那么从引用的师父第二段讲法中，也不难看出参与买东西者被迫害的原因是什么。本地的高档香是外地外事的制作的，由本地的 H 同修介绍过来，再把香委托给本地的 L 同修，在本地由 L 同修负责卖给其他同修，然后 L 把钱收起来传给 H，H 再传给 G。 据 G 说，他曾经在监狱被严重迫害过，出监狱后他想做正实法的事情，最终想到了做一点高档香，用好材料来做，然后卖给同修们，同修们给师父敬香用，从而 G 用做高档香的方式来正实法，同时又做到了敬师敬法。这同修的故事讲得很感人，话说得很完美，从而打动了一批同修买香，实际就是勾起了一些同修同情心泛滥，就跟着买香了。但是什么是正实法？做好三件事才是真正的正实法，三件事做不好，香烧的再多也没有用。那么香卖多少钱呢？有一种规格的是240元一盒，我核实了一下， S 同修买了500元的香， P 同修买了10000元的香，尤其听了这10000元，是让人既震惊又感到可怕。 S 同修早出晚归上班，一月也就是工资3000元，还要还房贷，买500元确实不是小数。 P 同修做一点小本生意，已经年近80，为了生计经常夜间工作，挣钱着实不易，年收入2到3万元，一下买了10000元的香，着实是一个大数目的款项。据 P 同修说，他听 L 同修介绍价格时听误解了，他理解成一箱而不是一盒是240元，所以要了一箱，要和 L 结算时才知道一箱是10000元，他把这钱就给了。话说到这里，我们提醒，不仅仅要找做香的 G 有责任，P 自己也要看看自己有什么责任，为什么不用师父的法来衡量呢？可以退回，也可以干脆不买，是不是 P 自己有很强的要面子心呢？ L 也有责任， P 给了这么大的款项就敢接吗？ L 为什么当时不劝不要拿一箱？ L 有没有拿别人钱财送人情的心呢？卖香的 G 把钱收了，这的心性在哪里呢？据我了解，虽然本地参与的同修没有被邪恶绑架，但是参与的部分同修也不同程度被干扰。 H 同修摔断了腿， 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L 在去年一段时间肚子痛了几天时间。P 也出现口干的类似糖尿病的病液假象，刚刚闯过去。其实前方面走不正，在本地出现的教训的事情还有，这里就不多说了。教训是惨重的，所以深夜写成此文，提醒我们能时时事事以法为师，以法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出于同情、面子、不好意思等人心形式，以避免损失，实实在在地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我仍坚信真修是走出磨难的唯一途径，作者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看过同修的文章后，我赞赏同修的诚实和直抒己见，真的难能可贵。这里写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感想和同修交流，不妥的地方请同修多多包涵，也请慈悲指正。我1997年开始修炼，那是在周围同事、亲属以及认识我的人中，可以说 90% 以上都羡慕我的状态的时候，我开始走上修炼之路。起因是我中学以来一直要好的同学说我离道近，应该修炼，赠送我一本转法轮。然而我大致的看了一遍，就放在一个我认为高处的位置，不再碰了。忘记了是过了一年还是多久，我去公园跟着练了动功，晚上睡觉前竟然蒙头哭了，似乎是感觉将要走一条失去当时一切人中认为优越的环境的心态，隐隐的感觉不明确，也开始参加附近的学法小组。那个时候学法大家还是学一段转法轮就停下来，谁能说就说，几乎停不下来的轮流讲，到了时间各自散去。几天以后我做梦，很多这样称呼老师的，醒来我就认为我不能称师父为李老师了，得叫师父。之后学法练功的时候就叫师父，因为当时那么多得法早的同修都说李老师，所以我显得好像很另类。再后来师父新经文发表，告诉我们如何学法，我好像就是比较听话，按照师父告诉的，以我能理解的和当时做到的状态学法。慢慢的觉得和同修不管怎么交流，热闹过后还是回家学法踏实，这样我在学法小组学的内容很少，回家里自己学的多了起来。那个时候学法速度很快，也似乎都能学进去，非常在意师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学法，现在仍然非常注意如何学法，只是阻力前所未有的加大。我能意识到我很多执着，比如显示心、优越感、妒忌心等等，我想这些东西怎么能去掉，一点信心也没有，但是我从来没想师父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我就是一点一点努力，现在回想那些年几乎是没修，不知道怎么修，就是坚持学法学法，一天看多少讲，各地讲法很短时间也能看一本。后来中共的迫害发生了，我被非法劳教，也摔跟头进过医院，到现在左侧肺功能几乎还是完全丧失，至今我每天甚至可以说每时每刻，如果不是做事情非常投入，都会时时刻刻感觉不适，不是轻微的不适，应该说比较严重，我不去感受也没有修好。在这方面这些年也用心不少，都没有很大的改善，我自认为一方面是我自己没修好，没认识到自己的执着，磨难积累得很大，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路不同，我最近发现我每一个难去的执着都和我的身体难受连着，有时候执着的念头上来，非常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反应。前几天学法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当时高烧摄氏39度以上一年多不退烧，住院医生都劝我回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可后来突然间奇迹般的有了转机，这个时候脑子里感觉师父告诉我总得有人承担， 我瞬间落泪了，第一次真切的和我当时的状态联系起来了。我一路以来磕磕绊绊，但是从来不敢怀疑师父的法如何。虽然难过的时候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正念正行，觉得自己不配师父救度，其实已经埋下了怨，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明确冒出来，现在怨气呼呼冒，好在我能意识到并使其减弱了，但是就认准学法学法。2018年我被中共非法判刑，我违心妥协，回来后的自卑和自责无以言表，也能感受师父一直在管我鼓励我，但是拿起大法书几乎一天学不了几页，这是二十几年从未有过的状态。我自责绝望，但是没放弃学法，默念不行，喘不上来气，无声的背也一样的感觉。得益于修炼之初的大量学法，我学着学着就背下来转法轮了，这时我就开始读出声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试过，现在仍然不能默念或无声的背法，只能读出声来，而且学法的速度缓慢，至今一个小时我大约只能读20页左右，如果脑子浆糊糊的，这是我的常态，感觉非常轻松的状态极少。我也努力做到表面的字我读了，也知道读的是什么字，读的时候没有胡乱联想什么，就是读。这是多年来我非常注意实践师父告诉我们的如何学法，没有改变过。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感觉这一段时间却是我能感受到的改变最大的。比如最近我家里经历一点事情，以往我会焦头烂额，这次心情有波动，但是都能在法中平复下来。我亲属说，别人都在为自己算计，就你完全没想自己，都是为了别人。我说谢谢鼓励我，其实我知道我的一丝一念冒出来的是多么不符合法，我也知道我如何想着师父怎么教导我们的，从而改正了自己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上，常人才感觉我很无私。可是我自己知道，第一念我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只是这一件或者几件事情上给常人看挺好，我思想的波动和反复我自己知道啊。就这样，我不断地为冒出来的不好的念头和去不掉的执着沮丧灰心，又不断地想着师父的法排斥和改正。有一次我亲属问我，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好人？我一下子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对方急了，可能以为我在掩盖敷衍什么，接着给我四个选项，好人、一般好、不好、坏人。我反应过来，说我心里好像一直没和常人中的好人比较过。我说他们好的时候，很多是发现某些善意，会去肯定，也会反思自己，但是我的眼睛一直是在我的信仰的标准上衡量，真善忍是宇宙中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除了被非法关押和住进医院，我几乎每天上明慧网，对于所有的文章我都会用我目前状态能够理解的法判断。以前会认为多亏同修的交流文章提醒或者让我感悟到什么，现在想即便是同修符合法的观点发表在明慧网，也是师父安排一切赐予同修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这样环境中互相暴露，共同提高，比学比修。我曾经在自己膨胀的时候问过自己，难道哪一天有谁修不好掉下去了，和他关联的人会因为他曾经悟到的理没能及时给同修提醒借鉴，那么宇宙就有欠缺了，其他同修就修不好了，师父的正法和新宇宙就因此而残缺不全，好像地球缺了谁不转了一样。在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一直在不断地暴露执着，去掉执着，修好的部分瞬间就被师父保护起来了，剩下的永远都是没修好的表现。试想如果离开法的标准去看同修现实的表现，用人心比人心，肯定是越看越不顺眼，因为双方都要暴露执着从中提高啊。家人同修互相之间难修，可能也有这个原因。所以在法中我理解学法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在法中提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样才能正确看自己，用师父的教导向内对照自己修自己，自己符合法了再看周围的人和事， 才会跳出常人心，常人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会体会到超越常人的幸福和美妙。尽量不被常人心、常人行为、常人的情，包括自身和外在的带动。可是去人心执着本身就是苦，那么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不就是好事吗？师父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和常人反过来看问题啊。宵夜提高心性，升华境界和层次，心中萌动不灭的对法不放弃的信念，不就是来源于生命心底的那份期待、等待和渴望吗？我们都知道不能一手抓着人不放，一面还想成神，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归真正的家园。没有法的指导，思想行为都不能同化法，一切都是空谈呢。所以我想说，同修，请学法吧，克服一切困难阻碍，用心多学法吧。我一直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一句法，就是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这是让我受益无穷，从学到就记住那刻起，我一直告诫自己和实践的，虽然没做到和没做好。师父安排每一个人的修炼路，师父安排每一个人如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安排每一个人如何去掉人心、观念、执着。同化法成就未来全新宇宙至高无上的觉者，师父把赐予我们的一切都压在转法轮里了。也请不要忘记了，过一段时间也要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冒昧的说了很多，觉得同修坚持不放弃的心真的很珍贵，也很受鼓舞，不妥的地方请同修多多包涵，也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同修去世看学人不学法和不以法为师的教训，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9日。近日一位年仅54岁的男同修离世，本地学员心情沉痛，十分惋惜。针对此事，在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他的离世在当地反响较大，产生的负面影响相信当地同修们是清楚的。同修们静下心来，好好的从修炼上找问题，吸取教训，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有更大的提高与新的突破，从而达到师父所要的标准要求。下面从两个方面展开谈。一，首先从他本人的角度上谈。在他离世前几天，一位同修去看望他，他高兴的如梦初醒的对同修讲，前不久师尊赐予两个画面展现给我看，一个是说我没有实修，第二个画面说我很高傲，高高在上，看不起他人，听不进别人的善意指点与帮助，没有把自己摆在普通的学员的位置上。这话他一直是流着泪说的。他是本地协调人，谈到此他很愧疚，也显得气尽力微了。来看望他的同修交流一会儿就离开了，谁知不几天就噩耗传来，说他离世了。顿时间天空一片寂静，大家都沉浸在沉思中，既然恩师点悟了他，为何他又这么快去世了呢？认为他没有悟到点子上，这也值得同修们都仔细思考一下最关键的问题。从他当时讲话的表情来看，确确实实他幡然醒悟了，是发自内心接受师父的慈悲点悟，现出十分愧疚的样子。我猜想他是不是认为自己问题大多，已经到了积重难返了，没有信心努力改过继续提高了，而是只想他身体好转。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 大法弟子从修炼那一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每个生命的路都是很复杂的，遇到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最关键的时刻，能走过来不能走过来，在两可之间的时候，做不好就会失去生命，做好了就闯过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这位同修是从去年3至4月份出现病业现象的，从那时开始，一年多来，基本上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与切磋交流，他也不能够和大家商讨如何闯过自己的病业关，原因就是害怕曝光自己修炼状况，虚荣心、爱面子的心过重，不能做到实修自己，这也是他早走的一部分原因。二，从这位同修离世来反观我们修炼的整体现状，我认为这件事与我们整体修炼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回想起来，我们整体滋长了他高高在上，看不起同修，在有些方面排挤同修，导致有些同修心性得不到提高，有些同修甚至毁了。我们同修中有盲目崇拜他，以他为榜样，跟他学的学员也有，有甚者离他们的学法点相隔十多公里的路途，竟然把正在过病业关的学员送到他们学法点，想得到他的帮助与指点，自认为他的学法点能量场强，消业快，把消业过关看作是他给做的。现在想起来真令人吃惊可怕，长期以来大家的行为不正中了旧势力毁人不要你修上去的圈套吗？不以法为师，还崇拜同修，跟人不跟法，这不是害他也害己吗？通过学法，我深深懂得只能以法为师，全世界大法弟子只有一个师父，千万不可崇拜某个同修，以某个同修为榜样，这样就害己害人，实质上就是把某同修推挤到旧势力安排的死路上，这是血的教训。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师父向他恩典的两个画面，不但对他，对当地学员也是警醒，一是没有做到实修，二是学法不是用来显示自己的不错，不是为了让同修们越来越崇拜自己，学法是为了实修，为了让自己按照真善忍法理来规正自己的言行，达到无漏，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炼是极其严肃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年一代沟怎么来的》，由大妈现象想到的，作者秦梦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5日。中国在中共的手里，十年一个政治运动，迫害法轮功除外，已持续25年，不但伤天害理，还造成文化断层和各种其他断层，也造成了大陆人之间特有的代沟。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都不是这样的代沟，而中共竟然还用民族主义给中国人洗脑，不但可笑而且可耻，
但民族主义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说的是大陆人群中特有的十年一代沟现象。通常意义上，代沟指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等方面，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或心理距离。在正常社会，子女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心理差距，因为现代社会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不可能完全承袭传统，所以这种差距无法避免。但是正常的代沟是和两代人的年龄差对应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年龄差通常在20年以上，也就是20年一代沟，而且这种代沟只是差异，而不是格格不入。但在中国，十年一次的大型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一代甚至不足十年的代沟，而且让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有很多价值观上的格格不入。单看中国，在大陆人中，50年代出生的人和60年代出生的人各自所处的社会、生活和受教育的环境很不一样，甚至60年代初出生的人和60年代末出生的人之间也有明显的代沟。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也有代沟，以此后推。而往前看，中共篡政之前，1900年代出生的人和1920年出生的大陆人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以融合的代沟，特别是在价值观上。为什么说中国人十年一代的代沟是中共制造？大家都听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是中共篡政后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之一。文革于1966年5月16日开始，一般认为文革持续了十年，也有的说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出台，结束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文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看，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中国，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还发生了粉碎四人帮，又称怀仁堂事变、怀仁堂政变、10月6日政变。这是中共党内的自我政变。自此，共产党赖以起家、发家和篡政的流氓无产者，所谓的无产阶级，针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的革命，正式告一段落。那么1976年前后，70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到6岁半、7岁上小学的时候，是中国即将进入或者已经进入80年代的时间点。80年代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是段好日子，那是中国社会正常化、逐渐自由开放的阶段。直至8964天安门事件发生，中国瞬间变回一片肃杀。所以，70年代中期和后期出生的大陆人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是相对独特和自由的，受文革之苦少，但受到了更多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现代意识的影响。1966年文革开始，那么60年代中期、1966和中后期出生的大陆人呢？他们从出生到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全部在文革的覆盖之中。这批人比70年代出生的人对文革了解更多，但也有限，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而1966至1976这十年中，可供他们比较文革和非文革的信息是缺失的。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时时被无神论、反传统的思想观念理所当然地浸泡着，沾染这些是无可避免的。还有，对现代科学的推崇也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文革中的大陆是不许讲人文的，
也没有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而中国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对策，既是饭碗，又是避难所。对比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坐标，60年代初出生的大陆人，从0到3岁的教育还算正常，等6、7岁上小学时，就是被扔进文革了。今天披师道尊严，明天披林披孔，想正常读书学知识很难。好在这批人升高中前后，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了，但在学习传统和真正的文化上就亏欠太多了。说到文革时的社会环境，过来人都知道，1966年5月16日，北京市领导被指控组成反党集团，撤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夏天，北京各精英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击学术权威，破四旧运动达到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名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晚秋、冬，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工人阶级也可参加，形成人民文革。那时候，毛主席随时发出的最新指示，哪怕只有一句话，群众们，包括小学低年级学生，都会在晚间突然被从家里叫出去集合，到天安门广场被指挥着做一通政治口号的呼喊和狂舞之后，凌晨三四点才能回家休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让红卫兵狂热到失去人性。老红卫兵主要是中共党政部门高级干部的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则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绝大部分是那些被认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家庭子女，包括解放军子弟、工人子弟、贫农和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革命先烈子弟，这些人被称为最可靠的无产阶级接班人。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扫荡传统道德，毁坏人伦，把人或变成寒蝉，或变成机械工具的年代。而5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正好是6岁半、7岁，是入小学的年龄，上学学不到知识，父母被下放，无论是五七干校还是支边，无法照顾家庭和子女，全体中国人都成为被中共玩耍的对象。除非你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黑五类是斗争对象，是死有余辜的人群。在那个高喊越有知识越反动的社会中，谁想让自己的子女被化为右派反革命呢？所以大家都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靠拢，有门路的则向解放军靠拢。50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大都带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习气，那是他们上大学、考研、出国留学前的生活经历，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烙印。中国大陆人的代沟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代沟，是中共制造的一个又一个非正常生长环境，对一批又一批大陆人的价值观进行整肃和清洗的产物。其中1984之后，江泽民渔翁得利上了台，搞闷声发大财，贪腐治国。2001年中共成功游说美国，一边迫害法轮功，一边被允许加入世贸，从此20多年财源滚滚，不但有充足的财力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还终于把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变成了金钱至上的现代社会，官商体制，无官不贪，非官也贪，唯利是图，篡改历史和歪解文化的娱乐项目盛行，墙内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独立思考过。 历史的真相和文化的真谛何在。90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很多不是百分之百是在这样挥金如土、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中长大的。现代观念、无神论、党文化、仇美、仇日，中共非常重视从娃娃抓起，洗脑效果显著，以至于很多90后身体到了自由社会，思想意识还留在中共的大陆，以我为标准，以我的利害国教我的为标准，把大陆搬到海外。说到这里，中国大妈 Chinese 大妈这个词在英语里的含义也在发生着演变。从历史上看，大妈原指阿姨，即40至60岁的已婚妇女。这个词是中性甚至正面的，可以是对谦虚而富有爱心的家庭主妇的昵称。尽管他们可能不熟悉最新事物，大妈们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时期以饥饿、物资极度匮乏、人祸重重为标志，所以大妈们也被塑造成节俭、强悍、生存危机感极强的人群。文革还导致中国人减少了对老人的孝道，增加了对青年的关注和反孝顺，指长辈反过来孝顺晚辈。大妈们好比这些中国特色肉眼可见的载体，对家庭、对子女的爱心、对育人的无知和曲解混杂在一起。在2019年末开始的这场疫情中，大妈们再度发挥了她们生存能力强的特点，而疫情后却和同样受中共毒害极深的中共小粉红们一样活跃得不行不行的，在国际社会不断给自己、给中国人献丑。他们不守公德，自私自利，霸道蛮横，不顾他人感受，以霸道能争为荣，把高音喇叭扮街舞，树上开满了大妈，抢抢抢，挤挤挤，吵吵吵，爱谁谁，输出到他们的所到之处。这些行为表现让中国大妈这个词带上了鲜明的负面内涵。从另一面谈，理性的想想，大妈们虽有很多毛病，但他们只是中共洗脑的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他们那些毛病不都是在年少时、年轻时乃至成年后被共产党培训和强化出来的吗？中共没有给过他们选择不跟共产党学的机会。当然，本文所述只是最为普遍或突出的现象。每个家庭或每个人的历史不同、背景不同、业力不同，很多家族中都有人在暗中尽力保护了一部分自己视为珍宝的传统和文化。所以说，大陆的小粉红也好，大妈也好，虽然让人感到可恶，但也确实有其可怜之处。一棵小树苗发出来的时候都是嫩绿通透，招人怜惜的。而中共不惜成本，把中国这个偌大的出高德大事的苗圃变成了养狼放羊的地方，把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变成了镰刀和韭菜的关系，让善良之辈在其中难以为继。好在我们修炼了，有法在，修炼人无论是哪个年代出生的，都可以逐渐洗清中共给自己强加的那些污垢、弊漏、恶习，直至自己的小宇宙天清宇成，乾坤朗朗。在大法中修出的纯善和慈悲，不是弱和傻，而是真正的强大和智慧。个人感悟，仅与同修分享。2024年5月13日一稿，5月14日二稿。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